天使夜未眠。疲倦的心灵等待抚慰，空虚的心灵渴望陪伴，受伤的心灵需要医治。
天使夜未眠，带来上帝的爱与祝福。
救恩之声广播中心策划制作。
朋友，夜晚好，我是多多，欢迎你收听《天使夜未眠》，邀请你和我一起共度这个夜晚的时刻。在今晚，是我们分享剧说故事的时间，透过戏剧体尝人生的故事。多多要为你分享的是2024年上映的西班牙剧情片《隔壁的房间》。这部剧情片的故事是改编自美国作家西格利德·努涅斯的小说《你在经历些什么》。有人说，《隔壁的房间》这部影片是一首徘徊在生死边界的深刻诗篇。影片透过细腻的情感铺陈，深刻地触及到生命中最复杂的伦理困境，那就是自主与依附，告别与陪伴。今晚呢，多多邀请你一起解读这部西班牙电影《隔壁的房间》。透过戏剧体尝人生的故事，在今晚剧说故事里，我要和你分享的是2024年上映的西班牙电影《隔壁的房间》。影片是围绕着两位女性而展开的，她们分别是玛莎还有英格丽。玛莎是一位罹患末期癌症的战地记者，她想要将死亡的掌控权交回自己的手中，却不愿意孤独面对生命的终点。于是玛莎邀请了久未联络的作家好友英格丽，希望英格丽陪伴她度过最后的日子。因此，就在那一间远离城嚣的郊区别墅里，玛莎住在一端，而英格丽则是住在隔壁的房间。就是这样一条相邻的空间，化为生与死、陪伴与孤独之间的微妙边界。玛莎说，我想在还能够选择的时候结束，这是我的人生中唯一可以完全掌控的事。玛莎说得很平静，她的语气很坚定，几乎是带着一股决绝，将死亡视为最后的自由。而作家好友英格丽则是在挣扎与不安中，她问玛莎说，你确定这就是你想要的吗？我们不能再试试别的办法吗？透过这段对话，让观众仿佛也是他们的朋友一样，在那个空间里安静地看着、听着。他们的对话也是两人性格与观点的缩影，一方的坦然对应着另外一方的犹疑，而这样的交流在极境之中却又饱含着两个人情感的张力。我想英格丽对玛莎的陪伴，并非是因为她对玛莎的选择认同，而是一份深沉的承担。玛莎对英格丽说，我不需要你的理解，只需要你在我身边。这句话似乎可以说是整出电影中的核心吧。陪伴是一种超越理性和道德的爱，是一种无条件的共存。而英格丽的回应是，如果这是你想要的，我会在隔壁，我不会走。我认为这是两个人友谊最深刻的诠释，也是英格丽内心的蜕变跟成长。在影片的最后，英格丽坐在窗边，她凝视着光线洒落的房间，眼中充满泪水，却也带着平静。 那一刻，死亡不再只是冰冷的终结，而是一首静谧的挽歌吧。似乎在轻声地问着，在这漫长的黑暗中，是否仍然有爱与美，能够成为穿越痛苦的光呢？玛莎选择安乐死，试图掌握自己生命最后的自主权。这份自主，既是对病痛的抵抗，也是一场对生命意义的深刻质疑。然而导演阿莫多瓦并没有轻率地将这个决定诠释为是对自由的礼赞，而是细腻地描绘出自主与情感依附之间的矛盾，就是自由从来不是孤立的选择。正末期的玛莎，她看似坚定的外在，可内心却依赖着英格丽的陪伴与见证。玛莎拒绝独自面对死亡，邀请好朋友英格丽住在隔壁的房间，好见证她最后的离世。这个比邻而居的空间，仿佛成为两人之间无言的连结，也让人不禁的思想着，真正的自由是否能够完全脱离他人而存在，还是自由的意义唯有在爱与关系的滋养之下才能真正的被实现呢？圣经传道书里这么说，生有时，死有时，栽种有时，拔出所栽种的也有时。从信仰的视角来看，生与死就如同四季的更迭一样，既不可逆转，又蕴含着神圣的秩序。在影片中看见玛莎所居住的别墅非常现代化，里面的装饰井然有序，线条明确，而这样的空间设计在表面上的确能够给人暂时的平静，却也鲜明地展现出拥有者玛莎她内心的孤寂感。玛莎对秩序的追求实际隐含着她对生命意义的渴望。玛莎的选择看起来是对苦难的拒绝，却又更像是面对死亡的一次叩问，也就是当痛苦难以承受的时候，生命的价值是否依然存在呢？我发现导演阿莫多瓦他在影片的铺陈中刻意保留的叙事是开放性的，这样就可以让观众在角色的互动中、沉默与陪伴当中回应那些没有说明的问题。导演阿莫多瓦的镜头之下，没有将生命与死亡化约为非黑即白的命题，而是给观众留下思索的空间，引导每个人寻找属于自己的答案。而从基督信仰的角度来看，十字架是指向另一种可能，就是生命的价值不在于自主的绝对掌控，而是在于爱与关系中被显明。苦难或许是一个场域，是让人触及爱与救赎的深度，而正是这份张力与依附之中，苦难与美得以交汇，成为生命中最深沉而且动人的回音。玛莎的选择表面上是对病痛最终的抗拒，却也反映出现代价值观的某种缩影，就是痛苦成为一个必须逃离甚至彻底消除的敌人。然而从神学美学的深度来看，苦难并非单纯的否定，而是可能成为通向另一层次的入口。正如圣经哥林多后书里面所说的，外体虽然毁坏，内心却一天新似一天。这并不是流于表面的宗教慰藉，而是一种深沉的召唤，说着即使生命面临破碎，那破碎的细缝中或许潜藏着一种内在的更新的可能。电影隔壁的房间的情感核心并不只是显明玛莎的选择，而是深入探讨玛莎跟英格丽之间那份复杂而微妙的友谊。英格丽作为陪伴者，她重新诠释了爱的含义， 他既没有完全认同玛莎的决定，也没有试图阻止，而是选择以自己的方式参与在其中。他无声地承担了，在支持他人的同时，也直面自身的挣扎和怀疑。英格丽的陪伴更像是在责任与痛苦之间寻找一种平衡的过程。他坦诚地说，我写了一整本书，但还是无法接受死亡。这句话就道出了英格丽对死亡的抗拒跟恐惧，也让他与玛莎的冷静形成了鲜明的对比，就好像是生命的两面相互映照的。亲爱的朋友，你正在收听的是《天使夜未眠》。今晚我们在《据说故事》里，透过戏剧体尝人生的故事。多多和你分享的是西班牙电影《隔壁的房间》。这是一出观赏时会心情稍微沉重的电影。《隔壁的房间》表面上是以安乐死作为叙事的核心，可实际上所探讨的是更深层面的情感纠葛、伦理反思以及美学的表达。影片不仅呈现了个体对自主权的追寻，更是一场关于生死的对话，在自主与依附、爱与责任、苦难与美之间寻找交集。我想导演阿莫多瓦所关注的并非情节的推进，而是要带领观众直视生命的终极问题，感受其中没有说出的深意。死亡在导演的镜头之下既是终点，也是开启另一个视野的契机，就是在黑暗之中，我们是否依然看见那一缕微光呢？而从信仰的视角来思想，当我们坦然面对死亡的时候，也能够领悟到生命的意义不在逃离苦难，而是在其间发生爱的绽放以及美的回响。而这份回响既是来自于有限时空的现在，也是来自于无限超越的造物主所赐下的恩典和回应。今晚呢，我们又一起分享了一部好电影《天使夜未眠》。多多感谢你的收听，愿上帝以满满的爱祝福你的生活。我们下一次节目中再会。
我知道我有明天，我可以拥有希望的脸，即使今天要说再见，我知道我还有明天。
我知道我有明天，我可以拥有希望的眼，即使今天要说再见，我知道我还有明天。
身体虽会朽生命，
死啊，你的渡口在哪里？你的渡口在哪里？罪啊，你的权势在哪里？你的权势在哪里？
我知道希望的脸，即使今天要说再见，我知道我还